姐妹悄悄话，欢迎收听姐妹悄悄话 Sisters Talk Talk Show， 又到了2022年的末端了，
最后就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跟大家见面。
怎么可能
一年又过去了，
年复一年的某一天，
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不是，
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
怀念你，怀念从前，那道如来随风再去，
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今年你过得温柔吗？你对自己温柔吗？
2023年
我们要不要期许对自己温柔一点？
对对对，因为疫情终于应该看起来是离我们而去了，
就是慢慢的趋缓了，
而且我们也慢慢的就是跟它共存了。我看到那个大陆已经有个命令，就是明年开始就是出入境什么的都不用管了，然后也不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很特殊的疾病了。那代表这个事情是我们已经对抗完这个事了，就是人类要往前走了。那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要思考2023年，假设它是我们有三年是 lockdown， 那接下来你要怎么过日子？我觉得大家要重新思考跟定位。
2020年疫情到来，所以在这个就在这个世代，就这十年的 decade 里面，我们前面三年是这样子过的。
对，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他的人生，对他的一些生活，或是对他的生活的蓝图，他都有时间就是好好的反省。
对，
那当然很多人在2020年的你是20岁还是10岁还是30岁还是40岁不知道，这个在不同的阶段你一定会有不同的考量。
是，
那当然这个疫情的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对大家来讲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跟思考，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因为人生其实是不是那么长，我们觉得很长，但你真的在过的时候其实 Oh my God，
也就一眨眼就一年过去了。
对， What kind of life do you want to live？ 你要怎么对待你自己，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找到温柔的线条，然后做最好的自己，这个是一个我们一辈子的课题，
这是一个功课。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这一年过去了那就这样子啊，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如果你一直都不愿意改变，你的身旁的人改变了，而他的人生可能走向一个更好的路，然后就觉得说我当时为什么不变，因为我们常会很害怕，
有些人不敢变，
就是因为很害怕，因为你不知道未知，觉得说我现在这样很好了很好了，但你不知道未来会有更好的事情在等着你，所以我们可能要在每一年的时候，不是大家都要写下明年的愿望吗？然后我今年怎么样怎么样，我明年希望怎么样，然后当你很迷惘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下，说我觉得我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你要鼓励你自己往前走。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到了就是今年要过，就是这个礼拜播出了以后
就是要跨年啦呀。
跨年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很期望，那前面三年大家都很期望说疫情赶快退散。
对，
那今年似乎好像我们除了疫情退散之外，我们可以许下一些真正的愿望。
是，
就你要怎么在你的生活做改变。其实我自己因为我在2020年我步入40岁的起头嘛，
对，
那我觉得40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尤其我常常在讲我们这种中间人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对不对？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转变，因为你再也不是三字头了。那当然你说39跟40到底差什么，当然就是这个是一个
心理因素的差别了，
数字上的一个差别，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真正的要迎接的是真的中间的人生。那中间的人生你会有很多的责任，这个责任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比30岁更重大，小孩大了，父母老了等等，事业慢慢的你的体力已经不如以往，
而且你已经定型了，就是你比较清楚知道你人生要什么，而且我不是每次跟大家分享你大概知道你的极限在哪里了，
而且到了40岁后浪推前浪这个事情是你不可否认的，
而且那个感觉会很明显。
对，可是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走向，因为突然间你就不是三字头了，那当二十出到二十多，然后到三十出开始就推你推得很紧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就觉得说，好吧，那我已经做过这些事情了，就算了吧，就不你没有在你没有那个屹立不摇的那种坚信去把住那个位置，然后你就会比较随缘这样子，然后你可能这是一种自信，就是说你已经不需要在这个同样的一个阶段上，就是得取大家对你的一个认知或是赞同，
就没有那么需要用别人来认可你，因为你自己已经认可你自己，或是帮你自己下了定位。
对，
就以前比较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现在就觉得说 OK， 这是我的样子，你接不接受我已经 我已经无所谓、嗯、但以前会觉得说我好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我，
对，
那长大就觉得说算了，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因为我不可能是为你而活，
对，
我们比较能够忠于自己，然后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去成就自己、嗯、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但也是一个学习，
对，是一个学习。那同时呢，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呢，你要的更是 introspection， 就是你往自己
内在了，
就是你对你的内在在你在修正你的内在，因为可能三十到四十你打拼的是外在、嗯、大家对你的一个认知，一个包装，一个形象，这无论你是什么行业，其实如果你想想看，现在的世代里面，因为社交平台，然后不管你是做任何行业，你都要包装自己。
对，
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 generation you must， 因为大家都太能够掌握你一手的消息，因为社群，因为
什么，就是很，我觉得我们现在活得很透明，
everybody's exposed，
很透明，
大家都是明朗化的。
对，
所以这个明朗化的你当然自然一个人的一个走向，你就会想要去控制你的外在的一个形象，或是你散发出的一种感觉。 OK，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讲说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OK、嗯、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假装你就算还没有真的到那个位置，你也要假装好像你已经做到了，那慢慢慢慢慢慢这个事情就变内化了，你就真的做到
了，就变成真的。
对，但是到了40岁你会发现说 OK， 这个是你30岁的那个走向，那到了40岁你就会很想要回到很真挚很真诚的内心世界。
对， 对，
那你就会希望说我其实维持的有一点辛苦，那我希望我的表里是真的可以一致的、嗯、就是说我的自信来自于我的内心里的强大，还有我的经历，我的阅历，我的一些我装的东西要装得很满，不管是学习也好，当然阅历也是一种学习，
是
在工作或是在生活你遇到的一些状况，这都是你学习跟你得取的智慧、
嗯、
是在你20岁30岁是不会有的，你去上课也不会有的，因为这个就是 life experience。 你一旦有了这个 life experience 之后，你到了40岁你就会发现说 you know 我有了这些 life experience， 我不能再骗自己，我一定要把我真正的我活出来，我要活出来、嗯、而这个我，这个真正的我可能不漂亮，就可能没有外表漂亮、
嗯、对，
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完美，
对，
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的 easy，可能是很多 difficulty， 或是我自己有很多难关，人家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现在到了这个2023年，你听到大家用的语言都是身心灵啊，你有没有
已经回到身心灵了？因为这个就因为疫情让大家开始去反思自己了。
Are you balanced？ 你有没有找到你真正的快乐、
嗯、
什么叫做真正的快乐？什么叫真正的满足？什么叫做真正的认识你自己？什么叫做活出自我？什么叫做活出最好的自己？这个其实都是一个走向，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学习，要不断的一直做、哦、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开始写一些日记 journaling，
为什么？
Okay， 因为
他每天把自己的人生写下来，
没有，你就是每天把你的情绪
写
下来，因为这个就变成就所谓的我们叫 introspection， 就是我们会往内看，我们
就内就是内化自己
啊。比如说 ，How are you doing today？、嗯、就是说这个 journal 它其实是一种自我疗愈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这不是像以前那种流水账，就是、哦、
不是流水账，
来
我今天去录 podcast， 然后姐姐说什么，然后我们笑得像疯子一样，
哦，不
是
这样子，
今天是那种 like 我今天感激的是什么？就是说你的起
okay,
你的起头应该是 Today I'm grateful for 什么？就今天我感激的是什么？我感激的是今天虽然天气很冷，虽然我过得不是很顺利，但是我感谢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小孩有过来抱我。
Okay.
我是我今天讲 I love you 的时候，我真的 mean it， 就是我今天、
嗯、
比如说我讲说今天我录了 podcast， 这个只是一个事情，
对，
但是我讲说我今天 very grateful， 我每一个礼拜三我来到 podcast， 我可以听到珍妮姐发疯的像巫婆的笑声，然后她可以让我就是过得就是我讲一些笑话，
就 算是一个
就是 grateful
okay, okay.
就是 what are you grateful for， 所以我劝大家在年末的时候你可以去做这个 exercise， 因为常常我们在做访问的时候，很多媒体或者很多观众会问我说，当你遇到负面的情绪，或是当你不知道你可以往哪里去的时候，你怎么排除，你怎么解除，你怎么把自己带出来。
对，
其实我觉得 journaling 就是你拿一个笔拿一张纸，真正的不是用手机打，是真正的一个字一个字用手去触碰纸，然后写，你先开始写说 today我让我开心的什么，让我感激的是什么、
嗯、
让我有一点点难过的是什么、
okay.
我今天看见什么OK， 我先看这些东西，这个每一个句子的起头都听起来很简单，
是，
但是其实你真的写下的时候，你会非常感动，
真的，
你回家试试看。
好哦，
比如说你可以讲说，哦，你的女儿，你很感激她，她大学回来一个学期嘛，她是回来了。
对
啊，你说我今天跟她一起共同享用晚餐，然后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她可以跟我分享她美国很多生活，
然后就把它写下来，然后
你会很感动。
是未来看会更感动。
No， 你当下写的时候，我跟你讲 ，it's like therapy 。当你用笔跟纸在写的时候，你会刚开始你会觉得有点尴尬，
对，
你
就是
我要写什么，
对
呀、
啊，好尴尬，
怪我写给谁看？
对对对。
No， it's just getting it out。它是一个 outlet， 就是我们讲说它是一个抒发点，就是、它是一个抒发的管道。然后你一旦开始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你真的感激的东西很多。那这些东西你还没有在写的时候，你可能在你的内心你并不觉得很感激、嗯、因为人都是这样子，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
本来没有感觉，写了会很有感觉。
对，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如果有多一点点的包容跟爱，我们很多东西可以做得比较顺利。即使你是要做很大的改变、
uh-huh.
我现在讲说你的心中要有包容跟爱，不是叫你去包容跟爱对你错的人或是错的事哦， 而是说你会用更大的智慧去包容跟改变这个事情。所以你如果用更大的智慧跟包容跟爱去看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你的解决方案会让你走得更远，你知道吗？因为当人在锁在一个很负面的情绪，说 "Oh my God， 他这样对我，真是我要弄死他。你"你知道这个很狭窄的这个情绪，你的路就会很狭窄。当你的情绪放宽了，然后你让你自己深呼吸，你觉得说 "OK， 世界是有无限的可能。
对"对
我不要把自己框起来，
对
我要看 OK， 路不转人转。OK， 我们就是这样子，没有关系。我今天如果这个解决方案，我想了很多不同的outcome， 我想了很多不同的一些结果论。这些结果论，如果我觉得这个走向不对，没关系，我还有别的方法。你会充满了希望。当你充满了希望，你会发现说，你遇到了再大的难题，你会有一个力量，
都也没那么难了。
对，你会有你这个力量是很神奇，这个力量是没有钱可以买得到，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这是你自己要找的一个 inner peace。我每一次都跟你们讲 inner peace， 我自己也在每一天都在 work on inner peace。inner peace is not easy，但是我觉得 sometimes 你会有个 breakthrough。就比如说我如果一年都很无助，可是我一直不断的厌不其烦的这样的 do the work， you gotta put in the work， right？ 因为今天
一直写
in life， I mean 你可以写，你可以唱歌，你可以什么 whatever， 你可以去诗班，你可以去教会，你可以去找一些心灵课程
的
辅导，
你可以
的
方法，
对，你就是一直 do the work， 你一直 do the work 以后 you will have a breakthrough。 你一定要相信，你如果持之以恒，然后你默默的一直去耕耘，有一天你会发现它有发芽的时候。那当那个发芽它到临的时候，你就觉得说 ，Oh my God， 你看见日光了。可能要一年，可能要两年、哦。
看到那个出口，就那个洞已经有点光要出来，你就应该走出去
了。可是当你在黑洞里面的时候，你看到一点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希望是无限的庞大，然后你就觉得你重生了。那这个重生对
最近是不是长大了？你现在讲的话都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你以前都讲五四三，你今天讲的很深沉呢、欸。
因为最近 I do a lot of work。
天哪，我快要不认识你了。
不是我最近 I do a lot of work。
你没有分享一些哦，你要买什么，吃什么，
这些也要，这些也要。But,
你今天讲太……
我现在跟你讲，就是说，当这个我是跟你们真正的分享，因为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有分享病。最近很多人，我做年底我们有很多访问要做，做了很多访问要问说，你对你的事业的下一步是什么？很多人喜欢问这个问题。
Okay.
那当然，我可以讲说。我想拍戏，我想演舞台剧，我想要再做节目，
讲当然可以讲很多，
当然我可以讲很多事件，
是，
但是我真正我回到我事业的初心，我真正喜欢的做什么就是分享，就是用我的一些故事或是我的一些阅历或是我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去跟大家探索，然后分享我们真正能为彼此做一些什么。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我多一个人的力量多庞大，我要改造所有女人的心态，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觉得我是一个乐于分享的人，所以我一定要做我的初心，就是说我把我每个作品 OK， 不管是综艺节目 podcast 写书
或
是在网络或是 Instagram， 我把我每一个机会的自己我奉献出来，是我能够，其实我是第一，我是先 体验，我体验这些不同的走向，我体验了不同走向之后呢，我会有一些想法，
对，
我有想法呢我内化，我是可能我自己私人生活我当然也有一些挫折跟痛苦，
是
在挫折跟痛苦当中我又慢慢的内化，我是又慢慢的找一个路口，就是一个出入口，
找一个出口，
出入口的话我再重整以后再跟你们分享，如果可以给你们一点启发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初心。 这就是我的初心。我一直都觉得，当然不只是女人，我觉得男人女人都一样，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探索自己，在这个很繁忙的世代当中，大家都是很容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知道吗？我是有的时候你只往上比不往下看，像今年的圣诞节我做了一个改变，我跟我的小孩讲，我说每一年圣诞节我都把自己搞死，不是买，
他以前
不是买角落生物，
对，
就是反正你们今年就是
布置圣诞树，
OK， 布置圣诞树还是有氛围，家庭的氛围还是有，
对，
但是我跟小孩讲，我说 you know Christmas is the spirit of giving， 我们是应该要给予，我说那我们今年也没有讨论，他们今年没有问我你是不是老公公，你告诉我，
他们
也成熟了，
认真知道
是没有了，他们就说，我说今年我跟你们讨论一件事情，我说今年妈妈不再发疯一直去想进礼物
找什么东西
帮你们买礼物，我说我们该做的氛围还是有圣诞树，然后我们做 Christmas cookie 什么的，但是我希望今年我们把我们那个预算，就是我给你们买礼物的预算，我说因为你们真的什么都不缺，
拿来做什么事，
我说我们拿来去跟就是我的朋友他有在做一个基金会，就是专门去帮孤儿院，不同的偏向的孤儿院张罗他们的 list， 他们会有 Christmas list，
他们会有他们想要的清单，
对，比如说书包，
去帮他们
完成梦想，
篮
球，水彩什么，
okay，
我说我去跟人家要这个清单，我说我们把我们买礼物的钱
拿去做这个事，
我们去帮这些孩子们买他们想要的，我说因为这些孩子们他们要的圣诞礼物不是玩具，是他们可能日常生活
缺少的，就是上学要用他们没有的，
缺少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用品。
Yeah， 对。
然后我说，我必须要教导你们。我说，你们现在十几岁了，我说你们要知道，人，我说你们其实 very lucky。Very lucky, right？ 我说你真的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等到圣诞节买，你真的需要什么，
平常
就买给你了，我马上就
买给你了。对，
我说那圣诞节这只是多余的，这些玩具你拆了以后，我说也不环保，然后你就玩一个礼拜，
你也不玩了，
然后你也不玩了，然后大家里堆成这样子，然后到时候送走我们也不好意思，因为都拆过，
对，
对不对？我所以我们就是花钱，我们就去买这些东西。我说那我觉得，我说你们觉得这样怎么样？他说哦，我们觉得这样很好。他们两个真的很乖，没有跟我要，没有跟我开口要一样
任何一样东西，
没有啊。那妹妹的生日正好是十二月射手座，就接近圣诞节很近。我说那没关系，你的生日我可以给你买，
还是有生日礼物。
你要买什么？他说我只想买一个帽 T， 软软的跟姐姐一样，然后有一点 color 这样子。我说 OK。然后呢，我到那里我又有购买欲。我
说
那
全部买一件。
我说 My God， 这么好多颜色，赶快都买。他说 like， 妈妈，我们只要一件。
妈妈，你真的很不冷静哎！你为什么这样？你觉得，因为你知道我们去那种小孩店都觉得很便宜，像我也会说，哎，那要不要这个这个？然后小孩都会说，可是我不需要。我就说，真的吗？你要不要试试看？我常常被我女儿制止，说妈，你不要再疯了，够了，我不要了。但我都会觉得说，好像要不要买两件来配？有时候是我们大人自己，因为我们也不会穿那么 color 的衣服，然后就觉得小孩穿很可爱。
然后呢，他们就说这样就够了，我们不要了。我说好。他们真的很乖，然后他们也都没有到了圣诞节，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也其实圣诞树下也没有任何一个礼物，我真的说到做到，没有一样礼物哦。然后我们就是还是做饼干，还是做，还是换，还是过圣诞节，但是我们圣诞节就是没有礼物这个事情，
okay，
因为我觉得他们大了，以后我说往后的圣诞节的礼物的这个事情，我们就全部捐出去。
Yeah，
我说因为真的有太多人需要
帮忙，是很需要的。
我说我们小小的力量，如果可以给，然后我给你看照片，你会想哭，就是那些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
拿去的时候，他们很兴奋这样子。
啊，对，没有是。我本来是想一起去，但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基金会他们自己有处理，
所以就你们只要负责，
然后就他们
啊，他们真的好开心哦。
对，
就他真的想要的东西他得到了，他很开心。
啊，
哦，可爱哦。
对啊，就是很开心。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跟我的两个女儿做的一个意义，所以我觉得今年是要做一些改变。当你觉得你的生活遇到一个瓶颈的时候，
是
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瓶颈，我们会往上看，我们觉得说那是我的事业不够成功，那我还要再征服什么，
更多
追求什么？对，我是我今年的 KPI 我没有达到，我要再多，我的年终奖金要再多，或者我要怎么？我们常常会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但是后来我想一想说，我也是这样子，我也是人啊，我也
会都会这样，
我也会有更大的野心，
是是是，
我也会想着。后来想说 ，you know， 如果我真的要赋予我自己的内心的话 ，maybe 我可以问我自己，我能够给予什么？ 我能够给什么、嗯、我能够提供什么，我能够给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年在做的功课。那2022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的一年，其实对很多人在这个
都是。
那2023年我觉得我个人的期许就是说，我可以再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有意义的分享、嗯、然后如果可以让大家有不同的启发，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交流。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对于这个 podcast 就是在跟你们交流。虽然你们没有回应，哦，有啦，你们有留言，但是我们是一直对着一个镜头讲话。
哎，不只是留言，如果你有看到有人会看着你，会说我都常听你的 podcast，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我们真的带给他们一些改变。我只要听到一个人这样说，我都觉得还蛮感动的。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只是这样讲，但那些人是真的觉得对他的人生有一些影响。那我觉得我们就等于是种下一个善的因子。
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把一些负面的情绪或是一些转换成力量。
Yes.
那这个力量其实我跟你讲，当人在走衰运或是误足的时候，你怎么转都转不过来哦。因为我自己也有经历过这个，就是说我算是正面的，我算是很能说服自己、哦、
因为你在那个当下你不行，我觉得要跳开才有办法。
你在那个当下你怎么转，
是是是，
你怎么转
都没有办法，
你都转不过来，是痛苦的。
对，
但是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你拿一个本子然后
写下来，
你这个你不知道怎么写，你就先从今天我感激的事，
嗯哼，
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okay,
你就写一个 opening， 然后你我说今天让我
觉得
开心的事是什么什么，那你一定要有一个情绪在前面，就你今天让我感激的是什么、
哦、情绪在前面，
你不能说今天是什么，
今天天气晴，
你要讲说今天你们从 today I'm grateful for， 你们从今天让我感觉到感激的是什么？
我今天感激的是什么？
当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在年底忙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厌世，我们会职业倦怠，觉得说 ：“Oh my god， 我干嘛让自己这么累？”
所以录不完存档是怎么回事？
对，怎么这么多存档？
怎么这么多事？
可是当我回家写的时候， yes. 我每次想说 ：“Today I'm grateful for 什么 ？Today I'm grateful for 我有一个我喜欢的工作，
嗯、
我有一个很棒的团队，然后我有就是很多人陪我度过，就是不管录五集、录四集辛不辛苦，可是当然大家都辛苦，大家都一样啊。”但是你回去想的时候是快乐的，
嗯，
可是你一定要这样子写，因为你不写，你只记得你的身体的疲累，
对，是
你不会记得你快乐的时候。可是当你有意识中去写说 ，Today I'm grateful for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就会真的觉得说，今天我真的很感激，
其实是很开心的，
开心的、啊。
其实，在很多很疲惫的当下，那是因为我们在完成某一些你心中想要做的事情。那身体一定会觉得疲惫，但有的时候心里是很富足的，
嗯、
就是类似我们在录存档或是在赶过年前的事情一样，你都觉得这是很累，然后你就觉得，哎，我们都录影，有时候他们录到半夜，那真的很辛苦。但你知道你在为什么而做，那你看到了某一些成绩，你还是会觉得说啊，这一切好值得。如果有人因为看到这个而有一些开心，他们让他们还可以在很无聊的生活中可以笑出来，我觉得都算是我们做的一件对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贡献。嗯，有时候把它放大看，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点点一点点的。当然你说我们可以说啊，是转念哦，是因为你有这个方法，其实在痛苦的当下也是很痛苦，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因为你如果不帮你自己，谁来帮你？当人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或是想要过更好的生活的时候，你如果不帮你自己，谁来帮你？所以这个改变是从自己开始，你没有办法叫一个人说你救我，你救我，你帮我想，他没有办法，因为人生是你的，不是其他人。
是很多人愿意救你，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方法对你不受用。
对，
这是真的，就是你就很像你在那边啊，救命救命，很多人是要拉你，但那个方法也许不对，也许还是拉不上你。那你会发现，只有你自己愿意往上，他才有解方。如果你自己还是要往下沉，那是救不了的。就像我们常常去帮很多朋友，你后来会不想再帮他，因为你觉得你怎么跟他讲他都是一样的，他没有改变，然后永远把想跟你倒垃圾，你会受不了这样的人。但如果他今天跟你讲的时候你也有所改变，那你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因为人啊，他是不能够一直得到负面的能量，就我愿意让你倒垃圾，但如果你有一点点改变，我也觉得说啊，那我今天这样的陪伴是很值得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种你跟自己的对谈的关系、
嗯、
这个对谈还有你跟自己，我们讲跟自己叫什么 negotiate 好了， negotiate 中文是什么，就是谈判，就是你会不会跟自己谈判，就是说当这个事情你想要解决的时候，刚开始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都会有恐惧、啊、然后呢人都会很容易 怎么样退缩，就是我遇到这个事情我知道我要改变，但是我害怕改变，我说啊、哦、算了算了算了，
我不会
算了算了，不是你就会很容易就讲说算了算了算了，一动不如一静哦，对不对？很多我们
以静制动，
我们常常在说服自己。
对对对，
我们在我们这个文化里，尤其我们是比较保守，
东方
我们比较含蓄，
对，
我们会说哦，以退为进，以退为进，或是我们就不要动，不要动比较安全，动了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对，
那现在也没有太不好，
那现在这样子好了。
那、现在也不好，但至少你已经知道了。你不要再把自己放在一个未知数，因为那个未知数可能会更不好。我们很容易，东方人我们很容易说服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就说好了，安于现况，安于现况，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Yes.
我不是说这个观念不对 ，OK。Maybe 因为我是 ABC，、所以我骨子里受的教育还是比较
西方
的。西方
人，
我不是说命运是可以自己成就，或是命运是可以自己强求的，但是我绝对相信，当你的生活遇到一个瓶颈，或是一个关系遇到瓶颈的时候，你想要改变，这绝对是要靠自己。如果你说服自己说哦，一动不如一静了，然后你可以过得去，那也 OK，
那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每天都要说服自己，然后你过不去的话，那你就要聆听你的内心深处，为什么你过不去？因为这个事情它已经影响你到你已经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然后你已经觉得你自己已经没有办法Live your truth， 你的 truth 在内心你藏得很深，
对，
但是你对外你假装你是这样子，然后你一直告诉自己说 OK， 一动不如一静，那我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们都是牺牲小我顾大权 ，right？ 这个是我们一般我们尤其
以前会这样子觉得哦，
对，
我要顾全大局，没关系，我忍一下就好了，
我牺牲自己，我牺牲小我为了大家，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很珍贵的，没有一个人，我曾经在一个访问当中前几个人说，在一段关系里尤其是婚姻里没有绝对的牺牲者，没有绝对的牺牲者，为什么一个人要当绝对的牺牲者？没有
这个事情，
不可能，
这其实是
没有不可能，一定是他牺牲我牺牲，
这
no， 这是互相的，来、right? 互相就是 you give and take， give and take， ebb and flow。那当 it works 的时候，你们两个愿意这样子配合 ，OK。当一个人一旦不愿意了，你也逼不来，
对，
你逼不来。那所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没有办法说你一定可以成就怎么样，你一定可以做什么。在任何关系当中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常常我就跟我像我妈，因为我常跟你们讲，我妈就是一个
刘妈妈，满67岁了，
现况不要强求，不要要求，不要追求，就是三求。
你妈都故意学成这样，
不是真的，她就这样子，不要追求，
哦、不要，人家明明是很优雅的，
她有每天在练筋。不要追求，不要强求，不要什么，他很多，我刚刚讲了好几个球啊，他
很会、
啊、他就讲没错，他如果你的心中不要有任何的追求，
对，
任何的需求，任何的强求，
那会怎么样，
你就会快乐。我说哎、欸、我的内心如果我一辈子没有追求，没有强
求，怎么快乐，
那我无所求，那我干脆不要活算了，因为你就无感啦、
啊、
哎、欸、当然OK， 有两派想法，像他的这一派就是说，你什么都别无，你都别无
所
求，
了
你的人生就是到了一个境界，你就已经是佛系了，你已经看穿人性。那我就是人嘛，我还在地上的虫，我就是一个地上的虫，我享受当地上的虫，我就是喜欢体验人生，我不想当这么有高度的人，我就是接地气的。不是我哎。我想接地气，我就是会做错事，然后我从中学习，不行吗？我如果要跳跃所有的错事，然后所有的学习，我就马上变成不要有追求，不要有强求，不要有，
我觉得
那我何必？那我不是这一辈子我在过什么日子，不精彩了。
那不一样，那是因为我觉得刘妈妈已经繁花过尽，就是她已经看过这么多了，而她选择我要这个、哦、就那些我都不要了嘛。
我们还没有67岁。
所以我的意思是
说，所以我们现在这里我们
还没到。
我67岁我可能会说不要
追求。因为都得到了，没什么好追的。
可是我还没有啊，我还没有70岁啊。
诶，但你换一个角度想，有没有可能她到67岁她才发现说她太慢领悟这一点，所以他走了很多冤枉路。你是他女人，
我跟你讲，这就是人
啊，
对，这就是人性的讽刺。你不自己走过，你永远不会服。It's weird。就算你最相信的人告诉你说，你要听我的哦，因为你迟早会到我这边。那你早一点，你40岁到，你不是可以享受三十年的这个
平静的生活？
平静的让我， 我就不是 meant to be 40岁就平静啊，我可能要到67岁才平静，因为人生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你自己的体悟，
孩子真是很难的，
你个人的体悟，
气死了。
没有，
那你妈就是，
等一下，
你妈跟你讲
我自己是
OK
吗？我跟我妈讲，我说我自己也是母亲，我面对我两个女儿，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我自己的缺点，我也会想跟他们讲说你不要这样，你这样的话会吃亏，会吃亏，但是你只能讲最后你要 let go， 因为他今天就算吃亏，这也是他自己的路。
呀，你妈妈跟你讲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对啊，这是他自己的路啊。那我妈就
没，他知道你会吃亏，他只是想说，他一直洗脑你，你有没有可能会吃少一点亏？因为一个女儿，不管你几岁，对妈妈来说都是女儿。就是你可能你现在40岁，跟你10岁的女儿，你妈妈看待他们是一模一样。他只觉得说，如果会这么辛苦，我希望
你
不要这么苦。
你们都感觉我好像是人生这一路，我告诉你是 not， 我吃的亏可多了 ，but 我从中学习。我如果没有吃这些亏，我也不可能有 podcast， 因为我没有东西讲啊，我没有感受，我没有体悟。你自己懂我的意思吗？
你知道什么叫做人生胜利组？我常常在想说，现在我们比较长大，比较懂得是换位思考，就说你觉得他的人生很好，很光鲜，你把你的灵魂换过去，那日子你过得来吗？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苦，
有的时候你过不来。
Everybody has pain。
一样，就是你
公主也有 pain 哦。你以为 Kate Middleton 她没有 pain 吗？
你觉得？哦、
oh, ，从 Meghan Markle 嫁进皇室的那天开始 ，Kate Middleton 就是 in pain，
因为你看 Meghan 讲的话有多那个，
扯后腿扯到这种，搞了一个 Netflix 的 documentary， 五集是洗白自己。
我每一集看到一半，我就想，我都会跟他对话说，你是公司啊？他第一个惹我生气的是什么？你知道？他永远要讲说
，He loves me。
还有
Dana， 你爱就爱，你们两个就爱在一起，你需要演给我们看吗？不是我们不为你开心，但有些事情是夫妻
烦，
夫妻知道就好了。
然后再就是一直要去沾他那个他的那个
Harry 的光，
那个是 Dana 的光、
哦、，Dana 的光，
你见过他吗？然后每次都这样啊，抱他的小孩这样，
没有，他讲的话很奇怪，他一下说。他从来这辈子不认识戴安娜是谁、
啊，对，
他现在说他就是戴安娜化身，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我跟你讲，这种
他说他不要，然后一直要沾人家光。比如说，我们想要过一般的日子，但皇室什么事的时候，他又就是这种人叫什么知道？习龟挖短柄，就是当有好事的时候就是他的，有不好事情就是我们就是接受这些。你看这些狗仔这样对我，就这样当年戴安娜就这么可怜，我知道，所以我要赶快退出。可是当皇室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还是这一边的，有没有？就是想什么？
对呀、啊，很奇怪哎。所以我的意思说，连皇室他都有痛苦。Megan 那个
就连对都有他的痛苦，
他都被捧成这样子，他有没有痛苦？当然有，因为
我们
就有一个
凡夫俗子，
我们当然有痛苦啊，每一个人都有痛苦。
可能大家比较看不出来，就是也许在荧光幕前你看起来就是很光鲜亮丽嘛。
荧光幕前我们不会告诉你我们痛苦啊，这样子谁要打开电视看我们？我每天如果愁眉苦脸跟你讲说我很痛苦。我的人生有好多挑战，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那谁要看？
而为什么你知道人有人设？就是为什么他要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在电视上贩售的是什么？其实是欢乐。就我们没有人在贩售痛苦嘛，是贩售欢乐。当我们要这是个人设，这个人设不是自己个人，而是在角色定位当中，你就是一个疯疯贵妇这样子。
对对对，
那就是每个人的定位。那他演好这个角色。并不代表他的人生就应该是这样，他不可能就是每天就是可以一直这样过日子，他也要煮饭烧菜，他也要去买菜，他要烦恼小孩念书怎么办，今天菜我来不及弄怎么办，也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存在的，很多烦恼啊，哦、you know， 现在这个经济不景气啊什么，这个都要烦恼啊，很多
时候
你的规划怎么办啊，
是是是，
这都要烦恼，可是每一个人的烦恼都是一样的， everyone 的烦恼是一样，那当然这些人设当然是在你的个性的某一块的真挚，你把它放大就变成人设，
对，
不是说要去装这个人设，而是它是一部分，它不是你的全部，
是是 是。
所以为什么我就说到2023年我们大家应该要期许什么，我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么多，我们是希望第一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期许，第二如果今天你在的位置是你不喜欢的、或是在一个关系当中是你
不喜欢
的，或是你觉得你的人生需要重大的改变，你不知道怎么改，
对
，It's OK， 我们从 baby step 开始，我们从小小的步开始，你回家先开始
写下来
日记，然后你的第一个句子就是今天我感激的是什么，
嗯哼，
然后当你会发现说你原来让你快乐、让你觉得富裕的、让你觉得满足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比较说那让我不快乐、让我觉得不富裕的是什么，
嗯、
那你慢慢的就把那些东西
拉掉、嗯、
想办法拉掉，然后你不要认为说你不会有办法，你的人生很黑暗，你慢慢的一直念不其烦的这样子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一直反复的思考，你就会看到一个 opening， 你看到这个 opening 之后，你就觉得说 Oh my God。 我的人生我重生了，我得到一个一点点希望，就算这个结果不是你当初想的这么的完美、嗯、but you tried your best， 然后 你会 accept， 你会接受，
你会看到一个光。就是有的时候人很痛苦，是因为你觉得你在很黑暗的地方，没有人懂你，没有人了解你，就一直在里面。但如果你得到了一个光线，你至少知道说我往那个方向前进，我就会找到出口，可能还有一段很长路，但你至少看到光了，总比一直还在很深的黑暗里面，你会觉得人生比较能够有所祈求。
我没
有，你会有所期待嘛？要不然就觉得就是这样好了，就让我一直在烂泥巴里面就好了。但当你发现你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往上了，那我觉得就会，那是很像人生找到了出路。嗯，你找到一个出路，你就有个出口，我觉得日子就会比较好过。
其实我们应该要追求的不是真正的无底的成就，你应该要追求的是每天的进步 progress。 你只要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点，你就已经成功了。嗯，真的，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对，终究你是想要这个样子 ，but 你这个你要步入到那边去，也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你每一天只要能够进步一点点，只要比昨天好一点点，这个就已经好很多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在2023年，你们真的可以活出你们想要的样子，这很重要，因为人生太苦短了。
当你越来越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你会觉得蛮开心的。就是你以前会被很多东西束缚住，当你现在发现无所束缚，比如说像我们人生第一次觉得不被束缚，就我们因为我们从小在台湾就一直不断考试考试，然后当你到大学就觉得说太棒了，没有再有其他地方可以考试，就觉得你终于如释重负。然后再来到了你出社会才发现说，哦，原来还有一些升迁制度会去那个。可是当你跳脱某些环境之后，觉得说也无所谓了，之后就觉得好像又可以。
现在是他升迁别人，别人不用升迁他。
哎，但我们也可能会被市场淘汰啊！我们在市场上的很多竞争也经常会被，哎，商业界尔虞我诈可多了。有没有每天要别人暗中算计你？一定
也有，
一定也有，
没有永远的敌人。
对，而且有最恐怖的就是他这个人，他演出的是你的朋友，而他变成是你的敌人。就是朋友拿剑刺你的时候，你会更痛，是因为你对朋友是不设防的。就是我今天你是陌生人，我就会很防你，会有很多条文来约范。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反而会觉得说因为我们是朋友，但那个的伤害会是更大的。所以我就说不是
人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是真的可以舍弃一切的关系。
是，这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也许
他要生存嘛。
对，我后来都完全理解说，
所以商场就是 Hunger Game。
Yes， 而且你要想，
你没有被杀死，你就是要去杀别人。
这就像是你在非洲丛林里面
Hunger Game 吗？
你对。真的，这就是饥饿
game 吗？
这就是饥饿游戏
啊！
因为你不杀别人，别人就会杀你。而当你被别人刺伤之后，你才发现说啊，你会刺我，然后你就要更坚强。所以那就是一直一直的。所以也许说，在我们现在没有人会升迁我，但我们有可能被市场淘汰。所以你只能够更谨慎、更小心的去面对每一步。那你说，如果你要回顾这几年来，有没有很多挫折、重伤？一定也有。难过的事情也一定会有，但
是我们看到的只有看到他们拿到金钟奖。
对，你们看到就是我们最好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节目都在 Netflix 上可以拿到 Top 3。
对，那你
然后呢，收视都可以 Top 3。
对，然后你们就没有看到我们在办公室
奋斗，
门关起来的时候，
我看过
有没有员工在哭？有没有？有，有没有？有没有在？
我是刚起步的时候就痛苦，
很痛苦，或者说这个公司
提案的痛苦。
你的案子，人家
觉得痛苦，
而且有的时候你拿案子，你明明觉得很好，人家跟你说不要，然后你做出来之后，你很好之后，别人就问说你当时怎么不给我？你就会觉得说
那时候人家没有理你啊，
因为人家没有看到，就觉得人家不相信你。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我的股东常说我到底要用几次证明我可以，就是证明了那么多次，为什么大家还要质疑？但没关系，这东西在商场上我觉得都可以吞，因为这就是生存嘛，你没有办法，但你只能够让自己强大到比如说 OK 你会被这个伤害，那这个我能不能自己补足，慢慢你就变成自己的小王国。因为你发现这块被别人拿走可能不行，我们自己弄，那为什么有的公司会越来越大？我现在慢慢可以理解，我以前不懂，就觉得我只要做好我的，可是因为你做好你的之后，
因为你们有一直进步啊。
对，
进步是很重要的、
啊、进步是很重要，但也蛮难的，
而且你要创新啊，这没有办法，尤其在娱乐行业，你一定要进步，你一定要创新，
对，
你一定要当前者而不是后者。
对，
因为饼就这么大，谁先吃到谁先赢。
是，
如果当后者的话，就一定分
你只能够去分别人不要的或是掉下来的剩下的。你常常去看那种非洲那种那个 大狮子它弄完之后就会有一些猛虎或什么，就是捡人家剩下的肉
好啊。
但你想要这样吗？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是我不要嘛，所以你就要当最大的强者，你才能够抢到最大那个肉。那这个过程很辛苦，
可这个当然也不是靠自己一个人努力，他们有股东，他们有不同的 partner， 他们每个人有
团队
在做他们自己，就是说他们都自己在擅长的位置上面，
那个分工其实是还蛮细的。
对，
那我觉得那个是商场，那当然我觉得朋友是一件事情，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又是另外一件事。
关系当中也是这样子，人再好的朋友，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当初我跟他这么好，我跟他无话不谈，怎么现在我们一句话都谈不上？有可能你就是超越他了。这个超越不是钱，也不是成就，而是思想。这思想为什么会超越？因为他停留在原地，而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
嗯，
那当然你也不是说你改变了，你对他不友善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的视野变广阔了。当你的视野变广阔，而这个人他一直坚信的不改变，他也不去外面多看一看的话，很难。因为人都是这样子，你会吸取你喜欢的东西，你会吸取你想要的经验。什么吸引你？一定是你现在向往的一些事情。
对，
而你不是说回头看，不是说老的不好，老的朋友还是好，但是这个朋友你跟他以后分享的只能是以前的回味。
对，
没有未来，
无法一直。所以你像我们人生常说，我们的人生朋友不用很多，但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朋友是走不到一辈子？就是我觉得好像朋友关系有一个赏味期限，那赏味期限其实很残忍，就是最近我们都走在一起，可当我们的每个人的成长不一样，有的时候是我们跟不上别人，有的时候别人可能就落掉了，然后你就会慢慢走偏了。但是你这时候你不要觉得你很孤单，因为你就会有新的朋友。这是我常在跟我女儿讲，因为她常常小孩有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对，但我们要到这么大才知道说人生就是这样子，朋友就是来来去去。但你只要掌握几个，是有一些人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不，我讲不是社会层次，而是心灵层次都一直在往前的，你就可以变成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们可以谈得了话，那个谈话无关于你赚多少钱的社会地位是什么，而是我们的彼此心灵的成长是同步的。
这很可贵，
这很难讲。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的关系，或是我们跟父母，
我最近看很多，对，我们身边有很多 partnership， 就所谓的 partner， 可能是家庭，可能是夫妻，可能是男女朋友，可能是朋友，可能是 whatever。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有 3 billion people 吧？是不是 ？I don't know 多少的人
，maybe 更多。
好，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人，一个。你如果够幸运的话，你 maybe 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能够遇到一个
怎么样，
是在那段时间 whether 十年or 十五年，是跟你一起成长，
对，
跟你一起经历，跟你一起陪伴。在你如果你有那这层关系的话，你会觉得你在是你可以抵抗，你可以 take on everything，
是
你的力量是庞大的，
就是，有一个懂你的人会足，会盖过这世界上一千万个不懂你跟这个的人。你可以
一个懂你的人可以给你的力量是很庞大，可是最难的是说你要找到那个懂你的人，
因为世界真的太大了。我常在想要让人海
you must be
人海茫茫，
yeah.
我们要何其幸运可以遇到一个你懂他，懂你，你也懂他，
而且你喜欢他。
对，有些人很懂你，
不是男女朋友，就是朋友，你喜欢他。有些朋友你是不是那么喜欢的，
对，就是他很想跟你当朋友，但你就觉得我也
没，你也喜欢他，他也喜欢你，然后
对，那很难，
他懂你，他真的懂你，
yes, 是是是，
他懂你到你就觉得说 My God， 你比我还懂我自己，
那就是很幸
运，而且你们是可以一起成长哦，
对，
就是说你们要的东西，你们看的东西都是很雷同的，你的价值观，不是故意要把价值观放在一起，而是你原本你们本身的价值观就
是
很
相
似，就是，
很
像，
对，
很奇怪。这有的时候可能是你们的背景相似，你们的教育相似 or whatever， 可是 you don't know， 因为你不一定会遇到这个人。
对，
但你遇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my god， 海阔天空，
就觉得，
right?
哦，我好幸运，我有一个这么好的朋友。
对，
因为 even 是我们用
best friend
同样的价值观，爸爸妈妈养出来，我们的手足，像我们两个都是有兄弟姐妹的人，
你们都不一定了解彼此，哦，
我们到后来可能都没办法聊那么多话，因为就是我们长大之后各自有各自的那个，就是还是不行。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跟你朋友讲话比你的兄弟姐妹多，但你还是很爱你兄弟姐妹，因为那个不一样，那是从小一起长大，就是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
像我觉得我的两个女儿蛮懂我的，这让我很感动，虽然她们年纪不是很大，
对，
那因为我从小教育她们的方式，当然我会教管她们，然后会骂，然后发疯，
sometimes 还是个虎妈，
但是虎妈，但是呢 at the same time 我从小到大我不晓得我真的不确定是我的教育有方， 我不敢这样讲，可能真的是一种缘分。
对，
就他们真的是看见我所有的一切，
嗯
，even 我认为我隐藏很好的缺点，
小孩都看得到，
他们都看得到，
okay.
而他们讲得出来，
okay.
而他们在讲出我的缺点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的指责。
小孩不会，你自己亲生小孩，如果你跟他有很 close 的关系，
或是他不会好像觉得你不对。像那天我忘了是哪一次在讲什么，然后我说，可是我也会骂你们的，
对，
嗯，他就说，嗯。他你会骂，有的时候你骂的也蛮凶的，蛮恐怖的。
对对对。
他本你事后你一定会 say sorry， 就是说，当你知道你过线的时候，你很凶，然后我们就是听。
但
你会回来反省，
妈妈不应该这么凶，
我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会再跟我们沟通。
OK，
他这已经比很多人好了，因为他说他看到很多同辈就同侪的朋友，父母骂完了是绝对不会回
头，而且那爸妈是骂完之后自己后悔，都还是要硬吞下去。我们这一辈比较会
沟通，
对，像我觉得会耶，这是很，而且这个时候我就要很感谢我们生的是女儿，我觉得女儿什么都会说。我朋友的儿子就是长大就是，
可是儿子也很可爱，
讲不出来哦。
因为最近我们 Christmas 有很多家庭不同家庭的聚会，然后可能大家的小孩都差不多国中这个年龄，然后有男生有女生，我们就会把儿子也叫过来，然后说啊，那学校你喜欢谁？他就说嗯，他很腼腆，他都不说我不知道。
对男生，
然后我说那你觉得这女孩子漂亮吗？她漂亮，他就说漂亮。然后另外一个如果他觉得漂亮，他也不会讲不好，就说嗯，我不知道。可你就知道了，
很
可爱，就很憨厚，所以儿子也是有方法，只是看你用什么方法去把他引诱出来。那天我跟我两个女儿讲，我说啊，你们是妈妈的，我的心一人分给你们一半 ，two halves of my heart。然后小的竟然讲什么，讲这个你们可能会哭。小说妈妈，我们只能是三分之二哦，因为你要记得三分之一要留给你自己，你要好好爱自己。
他怎么会这样讲？
你要不要哭？
他才几岁？
11岁。
啊，他怎么会讲这话？好难，因为我都讲不出来，而且我连想，
你是不是想哭？
而且我连想都想不到。
可是他是很真诚啊，就说
他怎么会这么聪明？
他说我知道你爱我们，我们是 two halves of your heart。可是你要记得，他说人都要留一点给自己，所以我们当三分之二 two thirds 就好了 ，one third 你要留给你自己。
这个射手座太贴心了，你是不是看错星座？你看看对面那个跟你妈是这种人吗？
可是我跟你讲，他
这太贴心了，
可是我告诉你哦，
这要流眼，当妈妈都会流眼泪。
这个无关星座，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跟你的孩子，你跟他们一直用心沟通，他真的，
那姐姐会这样说吗？
他真的看见你，他真的，姐姐会说，妈妈，你知道吗 ？You deserve the best。然后 ，you know, you deserve 什么什么，他就跟你这样讲说，妈妈，你应该要得到什么更好。他们对我的工作，他们对什么，他们都非常的关心。说，妈妈 ，you work so hard, you work so hard。
我们每次在那边直播，他就会这样，
对，
很想要偷看，然后说去睡觉，他就这样。
所以我常常在想，我的两个女儿是我的一面镜子。所以我在我的人生，我在做规划或是我在做改变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我自己，我是他们的榜样。他们的榜样，当然以前的父母觉得说当榜样就是硬撑，我就是跟小孩讲今天这个是完美，这个才叫完美，我就是硬撑这个完美给你看，我不让你看到痛苦，我不让你看到我哭泣，我不让你看到我的痛，我不让你看到我的失败 no。 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一直是一个我不避讳让你们看到我失败， it's true， 我没有什么偶包，It's true， 是吧？我没有什么偶包，
而且人生本来就不可能一直都是成功。
对，但是很少艺人会把不好的一面给大家看嘛。
因为我们要
okay,
我们要贩售一个成功的、快乐的、美好形象。但我跟你讲，贩售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对，所以我就跟我的小孩讲，我说 ，you know， 我每天看到这两个女儿，她们渐渐的成长。你说实话，再过五年，她们就要离巢了，
yes.
她们就要去大学了 ，whatever， 很快。我现在。我跟他们剩下来在家里的日子已经比后面的过日子短很多了。
Yes, yes.
因为零到十二岁我都过完了，我十二到十八他就离家，
就像我女儿一样就出国了，yes,
很快，
很快，
从国中到出国
很快，
很快
一眨眼。
那在他们出去社会，然后因为他们离巢，他们就是自己的个体了。十八岁就是自己个体，虽然还是需要父母，你还是要带领他们 ，but。你还是要信任他们，就是说这十八年在你身边你给予的教育，你给予的榜样，是可以让他看到说，一个女人即使有失败，一个女人即使有挫折，你有没有勇气站起
来，
你有没有勇气看待、
yes.
你有没有勇气处理，你有没有勇气擦擦眼泪说没有关系，我在路不转人转，我继续往前走、mm-hmm. right? Mm-hmm. 那天我在做访问，有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跟 Fan Manager 都哭了。他说你现在44岁，你回到20岁，你出道的时候22岁，20年了，我出道20年了，你回到你会回去跟22岁的自己讲什
么？
然后我说我会跟我自己讲说，你很好， 你因为22岁你都觉得自己不够好嘛，
对，不够，
我说你很好，然后其实你比你想象的勇敢，
嗯，
这个是很感动的，这个话是22岁你绝对不会相信你是敢，你是勇敢的，因为22岁女孩子都很不确切，可到了40岁你有一些人生阅历，你会发现说其实你的力量跟你的坚信比你想象的游刃有余多很多，
对对对，
真的，所以大家要有希望，你面临你的2023年，你们想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嗯、
你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母亲，什么样的太太，什么样的女儿，什么样，你们想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maybe 你觉得你的人生很好，你不需要改变
也 OK 啊，
对，
但我觉得如果能够在年末的最后一天或是在倒数的时候写下你的想望，你的想法，你最想要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说写下来或是你的感谢，你感谢这一年，
感激什么，
对，这东西写下来之后，我觉得也许在过了一年之后的现在，我们翻回来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动，而且有时候对生命或生活的记录会不断提醒自己说、嗯、哦，原来那时候是我的初心，我当时要的是这个，其实我现在已经可以了，有时候我们要懂得放过自己，就是其实要跟自己说够好了，你其实已经
够
努力
了，
你已经做得
很棒
了，
对，
因为我们现在长大比较早，人会跟我们说你很棒，
对，
自己跟自己说就够了，你真的做得蛮好的。
真正的成就不是说什么家财万贯，我觉得真正的成就就是每一天的小小进步跟体悟。
Yes,
that's all.
是
that's all. 就是 are you mindful? 你有没有有意识的在过你的每一天、
嗯？
你不要浪费今天的时间。如果今天的过法不是你想要的，那明天重新再来振作，然后做一些小小的调整。就是我们只能求进步，进步就已经很好了。
是啊。所以在这个岁末年中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总结，希望大家在明年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展望跟更不一样的自信。
是的，在这里祝福大家 Happy New Year， 明年见咯，
拜
拜。